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又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也来得到他给我们奇妙的祝福。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就是我们出埃及记啊第四十章的经文。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是凝望帐幕。那么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到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眷顾我们，所以你将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在死的权势之下，乃是在你的永生的祝福之下，让我们不在真的是魔鬼的这种欺骗之下，乃是在你真理的光中，让我们不再随从肉体，随着世界的风潮去走，而是被你的圣灵所引导，可以走属天的道路。我们为此向你感恩，特别求主你今天祝福我们要分享的你的圣经真理，就是生命之道。愿主你把这道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领受这道，心里就活起来，心里就有力量，心里就有盼望。愿主你就把你丰盛的恩典和你真理厚厚的浇灌在百姓身上，让我们就欢喜快乐，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讲我们的出埃及记第63讲哈。那么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出埃及记的尾声阶段了，那我们真的是看到主真的是非常的奇妙，那么他带领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第40章，大家可以翻开，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出埃及记40章1节和2节，出埃及记40章1节和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好，我们上次就专门跟大家分享立起帐幕，我们看到上帝他有很深的美意在其中。那么当我们看到上帝把帐幕立起来的时候，其实上帝他一定是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思想。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帐幕在什么地方啊？帐幕是在以色列12个支派中间，所以以色列12个支派，他们常常甚至可以说每时每刻都能看见这个帐幕，而这个帐幕其实也在向以色列百姓去发出上帝的启示，让人去明白。所以上帝把这个经文赐给我们的时候，也是让我们去思考，就是上帝把这个帐幕立起来，他要向我们启示哪些重要的真理。好，包括为什么我们看到上帝在这个帐幕当中，他又强调说用膏油来膏抹，那这里面有什么意涵？然后当上帝把帐幕立起来以后，他真正要向我们发出的命令是什么？对吧？是不是就立帐幕？如果仅仅做这个物理的动作的话，我们今天教会都没做，是吧？我们中间没帐幕，那怎么算呢？所以他这个立帐幕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当上帝让我们立起帐幕的时候，他向我们吹响了怎样的属灵的号角？我们都要去思想。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求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就要从这几个角度去思想。首先我们去思想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心灵的凝视。心灵的凝视就是上帝让以色列人把帐幕立起来，立起来就是让我们可以去看到的，对吧？我们要用心去看，我们去看这个帐幕。如果我们仅仅从物理学、从建筑学、从这些去看，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真意。所以我们要去思想说，上帝为什么把这个帐幕立在这里，他想让我们知道些什么，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那我们在心灵的凝视这方面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要去看一看，当我们用心去看这个帐幕的时候，上帝想让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去做一个横向的对比。怎么横向的对比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思考者的困境。我们的上帝造了人，人有没有思考的功能啊？有的。人有思想的功能，这个是人卓越的地方还是人糟糕的地方？这是人卓越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思考的人他就一定很幸福很喜乐呢？不一定。其实人的思想是很奇妙的，人的思想是很奇妙，人的思想可以带我们去到我们的脚踏不到的地方，同意不同意？人的思想会带我们去到我们手摸不到的地方，人的思想会带我们去到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东西。阿们吧。比如说孔子，你看见过吗？你这双眼睛从来没看见过，但你用思想看见过。 阿们吧，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也是用你的思想来去跟他去相遇的，对吧？所以我们说，其实人思想是非常奇妙的，包括人的思想可以看历史，对吧？然后人可以用思想预测未来，所以思想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去看的话，这个世界上面是不是人人都喜欢思考呢？不是，好多人不喜欢思考，真的，甚至有些人认为说，我不思考我才快乐。其实不思考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他们的快乐是深沉的呢，还是肤浅的呢？肤浅的。所以越不思考的人呢，表面看来他越快乐，但他的快乐很肤浅，所以就是所谓的我们说岁月静好派，他觉得一切都很好，我这么幸福都是被你们这些喜欢思考的人给破坏掉，是吧？我觉得一切都很好，结果你给我分析分析就不好了。所以你会看到，所以不喜欢思考的人，他对思考，其实对思想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敌视，他觉得是因为这些破坏，其实不是，是我们真的去思考的时候，我们才有更深沉的去认识，更深沉的去明白。所以有一那个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诺贝尔奖得主，那个罗素讲过一段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许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至死都没有思考过。他讲的这是人的一个悲哀，对吧？那么人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思考会很让人觉得很艰难，但为什么思考会这么痛苦呢？我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对比，你会发现一般人思考的时候用什么呀？用理性，用理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人仅仅用理性去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一定是痛苦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上帝所造的是好的，但是人堕落了以后，这个世界还好不好？不好。所以你仅仅用理性去思考的时候，你看到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你就进入到，就是你去看有些文章会讲说，人性是不能凝视的，你如果凝视一个人的人性，你会掉在深渊里的，对吧？人性是不能试探的，人一被试探他就会跌倒，对吧？那思考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我们就晓得说，当我们仅仅从理性的角度去思考这个世界的时候，思想者一定是痛苦的。我们去看，我们去对比我们自己的人生，你不思考的领域相对幸福一点，好像幸福一点，但是你去思考的领域，你会发现没那么幸福，对吧？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就出在这里。哎，稍等一下哈。好，那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这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到人之所以有思考的困境，就是因为人仅仅用理性。那么我们说，那跟我们今天讲的帐幕有什么关系？上帝把帐幕立起来的时候，上帝知道我们有思考者的困境，他给我们解决方案。解决方案是什么？解决方案就是上帝让我们立起帐幕。其实我们说凝视帐幕的时候，是让我们凝望耶稣。当你凝视帐幕的时候，其实是让你凝望耶稣。什么意思？就是其实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教我们，我们思考事情正确的方式是你要把帐幕立起来。也就是说，你不能仅仅用理性，你还要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灵性。灵性思考问题，如果仅仅用理性，你一定是痛苦的，而且你找不到答案，而且你很容易迷茫。但是当你思考问题的时候，你不仅仅用理性，你还用灵性去思考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比如说，虽然你看到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糟糕，但是当我用灵性去凝视上帝的帐幕，因为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帐幕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基督耶稣。你越思想耶稣基督，你再去看事情，你就不一样。因为当我们仰望耶稣的时候，耶稣会怎么样子？耶稣会滋润我的灵魂。阿们吧。你知道为什么思考者会痛苦？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耶稣，我们思考的所有的问题能不能滋润我的灵魂？不能，甚至加增了我灵魂的负担、痛苦，甚至是捆绑。有时候你越思考，你就觉得很无奈，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糟糕的东西啊，我想也许用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但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人的力量太有限，所以甚至你想的那些有很多因素你没考虑到，所以你认为可以解决的方式不一定能解决，对吧？这个时候你心灵越思考，你心灵的重担，你心灵的痛苦就加增。但是当你凝望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滋润你的心，耶稣就让你的心灵就变得不一样。而且当我们思考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灵魂就变得伟大，我们的心灵就变得神圣，我们就不一样。阿们吧。所以我们有一首圣诗叫做在十字，就是叫做十架下我低头静默思想，我们之前发给大家，在我们公众号里面发给大家，就是那首诗歌其实非常美。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思想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些思考不一定是有益的，甚至会成为我们心灵的捆绑。但是你思想耶稣基督一定会成为你心灵的释放，一定会让你心灵越来越自由，让你的思想越来越苏醒，让你的心灵越来越强大。阿们吧。因为当你去看基督的时候，看到是不一样的。你看这个世界有败坏，在基督那里有救赎；你看到人有软弱，但是在基督那里有怜悯；你看到人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你看基督的时候，这福音本是谁的大能啊？神的大能。所以你就开始有盼望，你的信望爱，当你仰望基督的时候都在增长。所以一个人心灵有力量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大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讲到这里，我跟大家就讲一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你知道我们中国现在孩子近视率非常高，其中一个原因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看书多。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户外活动太少。你说户外活动它不是也是用眼睛吗？其实这就是上帝所造奇妙的地方，就是那个太阳光是我们人造光不能比的。太阳光对人眼睛里面的一些这个视觉细胞的健康成长，它非常有益处。所以经常在太阳底下的人呢，他的视力就好，你明白吗？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注意，圣经上面把上帝比喻为日头，把基督比喻成太阳所发的光，就是基督是神荣耀的光辉。所以当你看基督，你多看基督的时候，就如同一个孩子经常有室外活动，他的眼睛不会差，你明白吗？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也有些弟兄姊妹是属灵的近视眼，属灵的弱视，就是看东西看不清，因为看基督看得太少，经常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看事情。哎呀，我的婚姻啊，哎呀，我的孩子，哎呀，我的工作，哎呀，这个月的工资是涨了200还是扣了300，然后整天在室内猫在那里，所以就成了属灵的近视眼。但是如果你经常看基督，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说上帝把帐幕立起来让我们去凝视他。上帝的意思不是让我们仅仅看那个用海狗皮、用金、用银、用什么造假木造的这个帐幕，上帝是让我们透过帐幕去默想基督。你越看基督，你心灵的眼睛越明亮，你心灵就越健康。阿们吧。这就是灵性。所以仅仅用理性去思考你是痛苦的，但是什么是灵性？灵性就是看基督。阿们吧。你越看基督，你的心灵就越释放，虽然在弯曲悖谬的时代里，你却充满盼望的活着，对吧？你会看到我们有时候看一些诗意的言语，因为好像昨天是那个梵高这个纪念日是吧，有人就写文章，然后题目就是在薄情的世界里面深情的活着，讲梵高，对吧？我们基督徒其实比这个更高，你明白吗？这个世界圣经里面讲说是弯曲悖谬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看哪，幽暗遮盖大地，黑暗遮盖万民，但是耶和华荣耀的光却要显在你身上。阿们吧。是这样子的。所以凝望基督，用心灵去凝望他，这就是上帝把帐幕立起来的一个原因。而且我们讲到心灵的凝望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把这个帐幕放在这里的时候，他教我们看世界的方法，他教我们看世界的方法。弟兄姊妹，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如果从建筑的角度来讲，以色列的帐幕一点都不出色，它也不高。你看我们那些寺庙建，那个佛教建寺庙一边建在什么地方？一般建在山顶上，是吧？然后你看那个印度的那个泰姬陵多漂亮，到现在你如果去那里，你看哇，那个地板还能反光一样，漂亮的不得了。帐幕有没有这些视觉效果？没有。所以还有我们西藏的那个布达拉宫，建在世界上最高的地方，对吧？你去看了都很震撼。但是我跟你讲一个真相，如果我们仅仅用理性去看，这些都比帐幕高。但是你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一个真相。什么真相？帐幕才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高的地方， 帐幕让你站在属灵的制高点来看世界。阿们吧。而我们刚才讲了，帐幕预表的是谁啊？预表的是基督。所以当你定睛基督，仰望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在基督里不是仅仅看你和基督的关系，你不是仅仅领受基督给你的恩典，而是你在基督里面去看世界，你在俯瞰世界。真的，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俯瞰世界，我不要在太低的位置上面，不要在太低的眼光里面去看世界里面发生的事情。你看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有些人他看东西他很低的，他是这个视力范围很低，但有些人看得比较高。然后我们说，你进到神的帐幕，你就进到世界的制高点。你这样去看世界，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你要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看世界。你仅仅用理性看世界，越看越灰心。但是当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你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用福音的眼镜去看这个世界，如果你仅仅用理性去看这个世界，你很灰心，觉得人太败坏，人太糟糕了，亲生父母都会害孩子，孩子都会害自己的亲生的父母，对吧？但是当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人需要救赎。而上帝说，我不愿一人沉沦，乃愿怎么样？万人悔改。我有没有盼望？我有。当我不戴福音的眼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不知道它会发展的多么败坏。但是当我们戴上福音的眼镜，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的终局是什么，最后要发展到哪里去？要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降临。阿们吧。当你去用福音的眼镜戴上以后，你去看，原来你是啊，这个世界这个强权那个力量好像在掌管着世界。当你用福音的眼镜去看的时候，上帝以福音为中心在建造这个世界，在引导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福音服务的。阿们吧。甚至为了一个灵魂的得救，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叫他得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吗？你说不是，梁弟兄，我就是那次去教会一感动我就信耶稣了，没有见到万事为我效力啊。不，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信耶稣？是上帝精心让这个世界里面在你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逐步逐步把你引导到耶稣面前。有些人是因为婚姻，有些人是因为工作，有些人是因为亲人生病，有些人是我们挚爱的人离开我们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痛苦，但是圣灵就把我们带到耶稣面前去。阿们吧。你信主之前是这样，信主之后呢还是这样子，你知道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所以你再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帐幕就让我们进到属灵的制高点。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说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主日时候你要来聚会，你要来听道，你不要觉得梁弟兄我干了一星期好累的吧，星期天哎呦我睡个懒觉我觉得好舒服。不是，星期天来到主的面前就让你站到属灵的制高点重新审视这个世界。接下来你一周的时间，你的工作你的眼光都不一样。我们有工作经验的人都晓得，如果一个人的眼光很低，请问他的工作效率如何？很差的。他虽然很努力但他效率不高。但一个人的眼光很高，就是我们说的格局很大，请问他做事的效率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进到帐幕里去俯瞰世界，你进到帐幕里戴上福音的眼镜再去看，不一样。你这个时候不是仅仅用你的头脑，而是用你的心灵，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灵性。而灵性不是仅仅说我用心的就叫灵性，而是我用心看耶稣，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作眼镜戴在我眼睛上再去看世界，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在我眼中看到的不一样。所以讲到这里，我就跟大家讲一个例证。我那个时候看一篇文章讲什么，讲现在有些人很厉害，发明了一种眼镜叫色盲眼镜，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人生来是色盲，色盲是很惨的，你知道吗？色盲就是大家看到的世界是丰富多彩，他看到的颜色是错位的，比如说红绿色盲，别人看到是红色，他可能看到是绿色，对吧？还有其他的什么红蓝色盲等等之类的，还有全色盲是最惨的，全色盲是看世界其实是黑白的。然后有人发明了色盲眼镜，我那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然后一个色盲患者，然后他戴上那个眼镜以后，他整个人泪流满面，激动得不得了。为什么？他说原来这个世界这么漂亮，我原来不是这样看的，我看那个世界不是这样子的， 你明白吗？福音就是色盲眼镜，就是矫正我们色盲的。我们原来看那个世界只看到人理性看到的地方，但是把福音的眼镜戴上去以后，我看见了灵性所看的东西。圣经里面就有这样的例证，我们以前很喜欢讲以利沙身边的少年人，对吧？那个少年人出去打水，然后回来就跟以利沙：糟糕了，师父，不得了了，亚兰人的军队把我们围困了，我们要死了。他就是属灵的色盲，所以以利亚在那里就祷告：主啊，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让他看见真相。所以他眼睛打开以后，他看见什么？哇，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上帝的天使天军在保护以利沙。原来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更多，所以以利沙带着一队来围困他的人，把这队人带到撒玛利亚去了，他们全成了俘虏，对吧？属灵眼睛打开，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上帝把帐幕立在我们当中，就是让我们仰望基督，就是让我们戴上基督福音的眼镜再去看世界。你的看见不一样，你做的事情不一样。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那么我们要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再来看第二点，就是圣灵的膏抹。圣灵的膏抹，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去看，在这个我们这个圣经当中，就是出埃及记四十章。好，我们来读几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来读，大家翻开出埃及记四十章，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啊，其实蛮多的，我们先只读这个九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出埃及记四十章九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具成圣，就都成圣。又要抹翻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好，那我们看到其实在这里的话，因为我们只读一点，其实不单是器具，而且呢包括祭司都要被膏油抹。你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它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圣膏油的意义，它预表的是什么呀？就是圣灵，就是圣灵的膏抹，对吧？那你说梁弟兄，你今天讲的主题不是凝望帐幕，那个凝望跟圣灵的膏抹它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去晓得说为什么必须有这个圣灵的膏抹，必须有圣灵的膏抹，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其实告诉我们说，其实是要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了，一切都被膏油抹过，都被圣灵抹过。那么被圣灵膏抹和我们凝望帐幕和我们定睛基督它有什么关系呢？我说有三个关系。第一个，没有圣灵的膏抹，我们就不能凝视基督。真的，没有圣灵的膏抹，我们就不能凝视基督。为什么这样去说？他的答案在新约里面，就是主基督上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讲过一些话。他讲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是有两节的经文，在我们 PPT 上面也有，那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读，就是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面主耶稣就讲说，圣灵来了干什么呢？叫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要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圣灵来了要荣耀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圣灵的膏抹在我们凝望基督，在我们凝望帐幕这方面是必不可缺的？没有圣灵引导你，你看见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帐幕，明白吗？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说我味同嚼蜡，是吧？为什么？因为没有被圣灵引导，或者我们没有顺服圣灵的带领。如果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这个时候圣灵就会让你看见基督。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慢慢的，特别是这个参加主日聚会听到多了，然后看旧约也越看越有滋味？其实你为什么看旧约有滋味？因为你在旧约里面看见基督了，但旧约里面连基督两个字都没出现过，你怎么看见基督的呢？圣灵 圣灵在引导你，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让你看哦，原来帐幕是基督啊，原来那个燔祭坛是基督，哦，原来那个金香坛是基督，原来那个洗濯盆也是基督。我越看越喜欢，越看越高兴，而且我还看见了不同主耶稣基督他的属性，他跟我们的关系。阿们吧。所以圣灵就像我们说话的时候，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说，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艺术展览会，你去参加，你去参加的时候，你去看，哎，这个画挺好看，但我说不清楚它好在哪。哎，那个雕塑我觉得也有滋味，但是我还讲不太清楚。但旁边有一个艺术家跟你一起看，跟你说，我告诉你这个雕塑它好在哪里，为什么米开朗基罗那个大卫被称为经典，为什么他做的那个创世纪那幅画要画成上帝和亚当用手指头对着手指头，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跟你去讲解这些时候，你再去看这些画，你感受就不一样了。阿们吧。你认识就不一样。圣灵就是这样子，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凝望基督。所以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圣灵帮助我们来去看见基督。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你要能够看见基督，在圣经当中，在教会当中，在各样的事情当中看见基督。你不要长逞强，你不要，我们真的很容易说，哎呦，那个弟兄啊，学历高，一下就明白了。不是，而是要寻求圣灵。你说，圣灵啊，求你帮助我，让我更多看见基督，主就帮助你。所以不在乎你的学历，不在乎你的知识，而在乎你有没有谦卑的顺服圣灵引导。阿们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希望弟兄姊妹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要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啊？要有用属灵的眼光，要用灵性的眼光，要戴上福音的眼镜。但是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讲，如果没有圣灵的高抹，我们没办法戴上圣灵的眼镜。即便梁弟兄跟你讲了这个道理，我们看事情要戴上福音的眼镜，但是如果我不是顺服圣灵，福音的眼镜你始终戴不上去。你去看我们周围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说什么例子？就是你会看到有些基督徒怎么用福音呢？有些基督徒用福音是用福音做棒子的，你知道吗？他是看到不信的人他就生气，他就想，你知道吗？你不信耶稣你会下地狱的，你这是不是真理？是。但是他给人的感受是什么？恐吓，对吧？你再不来信耶稣，你再不来教会的话，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哦，对吧？我不是反对，我不是说这句话不能用，而是你会感受到有很多人他是把福音当棒子来用。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一个故事，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对吧？那个祭司看到撒玛利亚人啊，不是，看到一个人被打了，在耶利哥城外绕着走了。利未人看见绕着走，为什么绕着走？他们一定都有自己的理由，或者我忙，或者说这个人肯定有不小心的地方。可怜之人总有什么可恨之处啊，所以就走了。但是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动了慈心，所以用膏油来抹他，帮他缠裹伤口，扶他上驴背，把他送到客栈去。我跟你讲，当圣灵高抹你的时候，你看见那些失丧的人，你不会把福音做棒子，你会把福音做膏药，对不对？你就不会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子，活该呀，他之前肯定做了什么什么不好的事才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他该死啊。这个就是拿棒子出来。但是你看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有没有问缘由？没有，他就用膏来涂他，就来医他，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就是看见这个人好可怜，他需要拯救，你会看到这个人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你分得清主次轻重。这个人现在需要的最重要的是拯救，而不是责备。阿们吧。要不要责备罪？要。但是要不要得医治？更要。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有进到神的帐幕，就是住在基督里，我们才会经常用福音做膏药，经常用福音来去医治人。如果不在基督里，福音对你来讲是一个一个的道理用来打人的。 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听我们讲到，在网上听到梁弟兄，我当初去教会就是这样子的，被吓进去的，头几年都是吓得不得了，过了好几年我才开始知道上帝爱我，我才能体会神的爱，前面我都是吓得要死，我觉得不去教会我得下地狱，太可怕了，所以我就去了，是这样子。你那个时候跟我讲神是爱，我都完全听不懂，这个就是把福音变成棒子，你要用爱，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我们说，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被圣灵膏抹的时候，我们有戴上福音的眼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有什么能力呢？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这里面讲说什么呢，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什么，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被圣灵膏抹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有能力去为主做见证。我们被圣灵膏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变得不一样，而不是仅仅一些道理感动我的心，而是我能行出来。阿们吧。我们听一些福音故事，听一些宣教士的故事，我们都很感动，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感动，我们自己做不出来，同意不同意？其实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主耶稣跟门徒讲的话。你看主耶稣已经复活了，他没有跟门徒说我已经复活了赶紧去工作吧，没有没有，主耶稣说你们继续等，等什么时候？只等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就必得到什么东西啊？能力为我做见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才有能力。所以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变得大不相同，对不对？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新约圣经当中讲到的，也是我们新约时代第一个殉道士，叫什么名字？斯提凡。你看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也是说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然后那些人咬牙切齿要把他打死的时候，斯提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抬头望天，你看圣灵的工作就体现出来，这时候他就看见天开了，看见了父，看见了主耶稣基督站在父的右边，然后斯提凡在那里他就喊着说，主啊干什么？为我报仇，是不是这样说的？没有，斯提凡那个时候就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在他们身上，然后那些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不一样了，他有全新的看见了，因为圣灵膏抹了他，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看见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人可恶不可恶，打死斯提凡这些人可恶不可恶啊？可恶。这些人是不是在犯罪？是。但斯提凡看见的是什么？主啊赦免他们，拯救他们，怜悯他们，阿们吧。这就不一样，因为圣灵膏抹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怜悯的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宽恕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宽恕？因为我缺乏圣灵的能力，有时候是我自己拒绝圣灵的能力，有些时候是因为我骄傲，我以为要靠自己去宽容，我以为我要靠自己去饶恕。所以你会发现你只能开一个头，后面就一定像我们上次讲虎头什么东西啊，蛇尾，你做不下去。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能至始至终，甚至你最后做的幕后做的比先前做的还要好，阿们吧。为什么？因为圣灵加能力给你。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我们就看到真的是这样子的，圣灵他做工非常的奇妙，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给我们圣徒的生命地位，而圣灵给我们做圣工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能不能没有基督的宝血你成为圣徒？不可能，你一定是基督的宝血。但是你能不能说我只有基督的宝血就够了，我不需要圣灵？不行，基督的宝血给你圣徒的生命地位，圣灵给你圣徒的能力，让你追求圣洁，让你去做你原来做不了的事情，阿们吧。多么奇妙。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真的是这样子的，也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讲过的摩西，你看摩西不就是这样子吗？摩西四十岁的时候他想拯救以色列，这个心愿好不好？非常好，非常伟大。摩西不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自私的话他自己在王宫里过得舒服不舒服？非常舒服。他那时候在王宫里面除了法老比他过得更好，其次就到他，但是他愿意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摩西那个时候有一个问题， 他想用什么方法来拯救神的百姓，是靠上帝的能力还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所以四十岁的时候他是大败，只能逃亡。八十岁被上帝高抹，被上帝使用，然后就做了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把几百万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损失了一个人没有，一个都没损失，神迹，绝对的神迹，阿们吧。所以讲到这里，我还想起来有一个宣教士，如果你们去看一些见证也知道，有一个非洲宣教士叫利文斯顿，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利文斯顿这个人就深入到非洲，到处去宣教，然后看到贩卖黑奴，他就千方百计把那买过来传福音给他，然后看到那些，他去很多地方，然后有一次演讲的时候，他去跟那些人去讲说，你们知道我在非洲所做的工作，你们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可以一直做下去？他说其实支撑我的是什么呢？他说支撑我的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讲到福音大使命的时候，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怎么样子啊？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灵就一直感动他，让他记得最后主耶稣说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他在最危险的情况之下他不惧怕，他知道其实在当地很多人仇视他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想陷害他们，但是为什么我可以？因为主的话，因为神的道，因为圣灵高抹我，我看见基督的能力，我可以见证基督的能力。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你一定要晓得。所以说圣灵的高抹是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是必须的。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没有圣灵？什么人有圣灵？信主多少年才有啊？信主多少年的人才有圣灵？当下就有。你信耶稣，圣灵就住在你里面，离开不离开？永不离开。你里面有圣灵的，你知道吗？你不是说哭天抢地说圣灵现在离我十万八千里，赶紧来吧，现在我需要你。没有，圣灵就在你里面，你只要愿意顺服他，你只要呼求他，他就帮助你。阿们吧。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为什么那么胆怯？你为什么那么软弱？就是因为你经常不去呼求圣灵帮助你。阿们吧。我们太多时候靠自己的能力，甚至很多时候把世界上面那些乱七八糟的观念塞满了我们的脑袋，然后我们用那些观念来去面对我们的困难，所以败得一塌糊涂，是吧？觉得哇，魔鬼太狡猾了，魔鬼太厉害了，我用了很多方法都被他打败了。我跟你讲，你真的被魔鬼打败了，没错。但为什么你被打败？因为你都不是靠圣灵的，是不是？你都是靠你自己，你都是靠那些错误的方法。当你靠圣灵说求圣灵上帝帮助我，求圣灵上帝充满我，求圣灵上帝引导我，求圣灵上帝让我干什么？看见谁啊？看见基督。求圣灵上帝帮助我戴上福音的眼镜，求圣灵上帝加力量给我，你不可能失败，你一定会夺回失地。阿们吧。这就是圣灵的高抹，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我说我们要去看看凝望与侍奉。凝望与侍奉，你说这个跟侍奉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一定要讲这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弟兄姊妹经常一讲凝望，我们都觉得是静态的，是吧？我要看上帝的帐幕，我要看基督的作为。其实很奇妙的地方就在于说，当你凝望上帝的作为的时候，然后你就会被激励起来。你看其他的不一定，但是当你凝望上帝的工作，特别你仰望基督的时候，所以保罗就曾经讲过说，有些人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保罗怎么讲呢？保罗说，原来什么东西激励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一个凝望基督的人，他就一定会有奇妙的工作，就是什么？他就去侍奉。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段好，出埃及记四十章的经文，大家读出埃及记四十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四十章十四十五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出埃及记四十章十四十五，我们一起来起读。又要使他儿子来 给他们穿上内袍，怎样膏他们的父亲，也要照样膏他们，使他们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他们世世代代凡受膏的，就永远当祭司的职任。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里面，其实上帝跟摩西吩咐说要膏亚伦，还要膏亚伦的儿子，而且上帝讲得很清楚，怎么膏亚伦就怎么膏他的儿子，膏他们的儿子让他们干什么？给我做祭司的职分。请问祭司就是在那儿盯着看呢，还是做事情的人？做事情。所以当我们凝望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一定激励我们，让我们去展开侍奉。当我们凝望基督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我们刚才讲圣灵做的工作，我读给大家听，罗马书五章五节说什么呢？说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圣灵在你心里面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还不是你得某种恩赐，而是什么？而是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让你看见神对你的爱，让你被神的爱所激励。这个时候你坐不住了，你就要去传福音，你就要去做事情，你就要去侍奉上帝。所以我们说凝视上帝，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凝视上帝是一个充满动能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缺乏力量，不是因为说我读圣经读多了所以我做不了，不是，而是你凝望上帝少。也许你是读圣经，但是你在用理性，而不是我们刚才说的什么呀，灵性。你没有用灵性读圣经，所以你读来读去读得很累。但是当你用灵性去读的时候，你去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向我们说话。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上帝立起帐幕是给以色列人发的命令，其实是不是给我们的？也是。上帝让以色列人把会幕立起来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向以色列人吹起的号角跟我们没关系？不是，也是向我们吹起属灵的号角。这个属灵的号角就是让我们干什么？让我们去侍奉。那么我们侍奉其实有很多面，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去思考教会，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建立教会，上帝为什么把教会设立在地上，教会设立在地上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从凝望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上帝设立每一个教会，上帝吩咐我们建立教会，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说教会建造的目的，教会存在的意义都是什么？凝望上帝。任何一间教会都是用来凝望上帝的。所以来到教会当中的人，如果没有凝望上帝，没有看见上帝，这个教会才是失败的，你知道吗？但是如果一个教会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活泼的去看上帝的作为，这个教会是上帝所喜悦的。阿们吧。你学会这个再去看教会就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是凭眼见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以前是凭外貌，现在我们不凭外貌了，我们不能再这样子，我们要用心灵的眼睛，我们要用属灵的眼睛去看的时候，我说你怎么去评价一间教会，这间教会有没有把基督举起来让人去看，这间教会有没有让人去凝望上帝，这间教会是你评价的标准。如果他如此做，你不要管他人多人少，这间教会是上帝在其中，是圣灵大大高牧的。如果一个教会很多人，但是讲来讲去都是人的东西，你很少看见上帝，这个教会生病了，这个教会生病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教会的建造是为了凝望上帝，教会传福音其实也是为了帮助人来凝望上帝，同意不同意？其实很多人的问题是他没看见上帝，他若看见上帝他就不至于如此。阿们吧。我们看之前有的什么新闻说有些人很痛苦自杀了，我们就很难受，我说这个人如果看见上帝不至于如此，对不对？因为你看见上帝就总有盼望。你看到有些人他看着这个世界灰心的不得了，圣经上面讲因为人们爱心冷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所以很多人就灰心了。但是当我们凝望上帝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为我们这些罪人把他最爱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没有灰心的理由了。我看人我知道人很软弱，但是我看上帝我觉得总有爱，阿们吧，总有得胜。教会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会最大的富足就是可以凝望上帝，教会最大的贫穷不是会有少，不是资金少，不是事工少，而是不能看见上帝。所以你再去看圣经启示录 最后一卷书，就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他一上来主耶稣基督跟这个约翰讲的时候，就讲跟七教会讲话，跟七个教会讲话的时候，有两个教会是上帝特别夸赞，主耶稣基督特别喜悦的，这两个教会一个是士美拿教会，一个是腓拉铁腓教会，然后有一个其实是责备的最厉害的，就是老底家教会。他们的区别在哪里你知道吗？上帝说，比如说讲士美拿教会的时候，主基督亲口讲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然后括号你却是富足的。就是士美拿教会在人看来是个很穷的小教会，他很穷，你是贫穷的，这主耶稣都承认了，但主耶稣又强调一句，你是富足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至死忠心，因为他们一直仰望基督。但是在启示录第三章，我们弟兄姊妹喜欢用来传福音用的那些经文，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句话用来传福音好的无比，但是讲到一个教会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教会就很有问题，阿们吧。所以上帝讲到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的。你看到没有，老底家教会对自己的评价和耶稣对他们的评价完全相反。老底家教会觉得说，我们什么也不缺啊，你知道吗？老底家那个地方真的是这样子，以后有机会我给大家去讲启示录。老底家这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的人富得不得了，他们曾经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发生老底家发生地震，他们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罗马帝国说，你们这儿发生地震了，很多损失，我们中央财政拨钱给你们城市重建。老底家你知道人家什么态度吗？我不用中央拨款，我们自己搞定。他们真的富到这个地步，他们自己把整个城市重建，所以老底家的人是富得流油的，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我们教会肯定是七教会当中最牛的呀，你知道我们多么有钱吗？你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我们随便就可以坐飞机出去旅游，全体会众一起去，是吧？如果有人没钱的话，其他有钱的人把机票给他出了，是吧？最贵的时候我们也出得起。他们是这样子的。结果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觉得自己富足，你们觉得自己发财，其实你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身。为什么？因为我站在门外叩门，你这个教会基督不在里面呐，你看到了吗？所以一个教会存在的意义，一个教会的富足就在于凝望基督。这个教会自己是凝望基督的，这个教会存在在那里，连别人看见他的时候都说我看见了基督，这个教会就是最好的最富足的，阿们吧。所以士美拿教会是很富足的。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恐惧战惊，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教会是像哪一个？我们教会在哪方面像士美拿教会？我们教会在哪方面像老底家教会？有梁弟兄，我们教会不像老底家的，不要这么骄傲，我们真的是在主面前谦卑自己，我们在哪些方面有可能真的像老底家？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像士美拿？像士美拿的就是基督，就是能凝望基督，能帮助人凝望基督，我们感恩，我们要加强。哪方面我们不能让人凝望基督的，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改正，阿们吧。因为这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不要讲别的，你讲别的，你说我们开展了多少事工，我们有多少钱，我们有多少人，这些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凝望上帝，让人看见上帝。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然后城在建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要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怎么样子啊？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了吗？就是人看见你们好行为的时候，人就会想到上帝。那为什么人会想到上帝？就是我们自己凝望上帝，有神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别人看见的不是仅仅是人美德的光，而是天上的光。我们去宣讲，我们常常去宣讲基督，人一见到，哎，这些人又来跟我讲耶稣了，是吧？这些人又来跟我讲耶稣了，就好了。哎呀，我那个邻居啊，哎呀，他见到我的面，他肯定要跟我讲耶稣，是吧？我们有时候说，别让人找烦了，咱少讲讲耶稣。不，你要有智慧的讲耶稣。我不是让你见到人耶稣耶稣耶稣，这样子别人受不了，是吧？不是让你这样去讲，但是你要做一个 凝望上帝的人，帮助人凝望上帝的人，你要千方百计绕着弯儿把他带到耶稣面前去，对吧？你要带着他去游乐场转一圈都转到耶稣面前去，这就好了。阿们吧。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去做的侍奉，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给我们的启发。那第二个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第二个给我们的启发就是你要去晓得你是被上帝凝望的，上帝凝望你。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要像施洗约翰一样说，看哪，神的羔羊。我们要盼望我们的教会成为说，你们来看，上帝住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要承认我们真的很多软弱，同意不同意？我们在凝望上帝这方面经常前脚还被感动说我要凝望上帝，后脚我们就被世界带的不知道跑哪去了，对吧？但是我们的安慰是什么？我们的安慰是上帝一直凝望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也是摩西讲的很深情的话。大家翻到生命记，我们翻到生命记32章。好，生命记32章，这个是摩西末了的话了。好，生命记32章，我们来读第九节和第十节，我们通用和合本199页。生命记32章，第198页。好，生命记32章9节11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真的非常的感动。上帝说他的百姓，耶和华的份是什么？是他的百姓。就是上帝说我的产业是什么？虽然整个宇宙都是我造的，但我的份是我的百姓。然后上帝说我的产业是什么？是雅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然后他说他遇见我们的时候是什么情景？他遇见我们的时候，遇见我们在旷野，在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是很危险的地方。然后上帝看见我们这样的时候，他怎么做？他就环绕我们，他就看顾我们，他就保护我们，如同什么？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因为人的瞳人是最宝贵的，所以要特别小心呵护。上帝就这样保护。所以圣经里面也有一句话说，谁去攻击上帝的教会如同摸上帝眼中的瞳人。上帝许可不许可？上帝会不会说你摸我的眼睛吧，随便摸？不会的，上帝就会伸手击打他。法老是不是这样子的？法老就是这样子的。法老摸上帝眼中的瞳人，上帝不许可，所以到时候一到，上帝实在降灾把他的百姓带出来。阿们吧。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讲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去晓得说，我们虽然有软弱，但是上帝一直看顾我。你看那个云柱是白天，火柱是晚上。晚上的时候以色列人睡觉不睡觉？睡觉。但是上帝为什么把火柱放在那里？你按我们一般人，你睡觉的时候关灯不关灯啊？关灯。上帝为什么不把火柱关掉呢？是不是？上帝为什么？上帝可不可以做到？绝对做得到。但上帝为什么不关掉？上帝就意思就是说，在你们疲乏的时候，在你们沉睡的时候，我的眼睛还是看。所以你放心了，你不要担心。我们有时候太担心了，觉得哎呀不行啊，我要警醒啊，我一不小心可能魔鬼就把我的什么东西抢走了，所以我要小心，我要小心。上帝说你不用这样子，因为谁帮你看着呢？我帮你看着。阿们吧。所以凝望上帝的人，你的安慰还不是我对上帝的凝望有多么坚持，有多么恒久，而是上帝对你的凝望是怎么样子啊？永不疲倦的，他不打盹，他也不睡觉，他是最深情，他是最恒久的，一直望着你，永不丢弃你。所以之前我们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的孩子到了青春叛逆期了。原来小的时候信主，在主日学，我们那时候在郑州的时候教导，然后这个孩子现在说我不想信上帝了，我觉得上帝很多很多其实不对啊，很多答应的事情没做。小孩子就是这样。所以妈妈跟我讲，我就跟她分析了一大堆，然后姊妹后来回复我，我最后跟她分析了一点，我就说你要告诉你的孩子，我先告诉你，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上帝永远不会丢弃他，他永远是神的儿女。我们再多的软弱，我们再背弃他，他不会丢弃我们。所以姊妹就回复我说，梁牧师你最后说那句话特别安慰我。你知道作为一个妈妈，一个追求上帝的妈妈，
然后看到自己的孩子说我现在要不要信上帝，心里多么痛，对吧？但是安慰我们的是什么？上帝不丢弃我们，阿们吧。上帝而且一直定睛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时候一讲上帝定睛，我们都想、哦、我做错事他就打我，这个就是不戴福音眼镜看上帝。你戴上福音的眼镜，上帝当然对我们严重的错误他会有管教，但是上帝定睛在我们身上是看顾，是保守，是保护，是眷恋，阿们吧。而且上帝为什么管教你，也是因为他爱你。你会不会一个孩子开着车马上掉悬崖了，你还说慢慢说慢慢开，会不会这样子？你不会的，你会一下子过来把他拉过来，甚至让他在地上打几个滚，摔得浑身是伤，我也得这样做，免得你掉下去嘛，明白吗？上帝有的时候管教你也是这样，因为你已经很危险了，所以他一把拉过去让你在地上打几个滚，浑身都擦伤了。你说上帝你好狠呐、啊，为什么让我浑身擦伤？上帝说不浑身擦伤你就坠入无底深渊了，阿们吧。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爱，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凝望，你知道吗？这就是上帝一直这样看顾我们。那我们说最后一个给我们的感动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要去看到说上帝他让我们去凝望他的时候，他让我们去做祭司。做什么祭司？领人凝望上帝的祭司。你做一个祭司，你不能满足于你所做的事，我去服侍一个人，我要千方百计的干什么？让这个人去看上帝，这就是我服侍的。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其实你也轻松了，你知道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婚姻出问题了，哎呀我给他出了好多主意了都解决不了，我累死了。其实你搞错了，因为你那个时候在扮演基督，你又不是基督。你要记得施洗约翰说我不是基督，你把这话刻在心里。其实你要干什么？你要把他带到基督面前来，说我的责任完了，我走了。你怎么这么狠心你就走了？你跟耶稣祷告，耶稣一定帮你，阿们吧。而且上帝的帮助会不会迟延？上帝会不会误事？上帝会说哎，等一下，我们其实我们牧师经常会这样子，上帝会不会说等一下，现在河北有个弟兄正跟我打电话，正跟我祷告，我没时间管你的事，等他跟我祷告完了才到你河南这个，才到你广州这个，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因为他是无穷无限的，阿们吧。他任何时候你呼求他，他马上垂听，他一定安排。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带到上帝面前去，让人去仰望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真的在这方面我就讲两个见证。我们之前有一对弟兄姊妹来跟我们去交通，他们就讲他们的痛苦，我很感恩。梁弟兄，人家痛苦你还感恩，你好冷酷。 我为什么感恩你知道吗？因为他们的痛苦是服侍上帝的痛苦。他们是说我们怎么更好的服侍上帝？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服侍上帝服侍的不够好，我力量发挥不出来，所以他们的眼泪都要流出来。所以我很感恩，我对这样的弟兄姊妹我都很感恩，我就看见就喜欢。好，当然不是主耶稣看见少年官就喜欢的那种喜欢，因为那少年官最后走了，而是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他有一个爱主的心，他想做这些。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就帮助他们说，你放下你自己的想法，你就仰望主，你看主怎么带领你，阿们吧，主必带领，你知道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包括他们也跟我去分享，讲到他们的啊，他们的牧师啊，有认识的牧师，然后一些很奇妙、很美好的见证，他也讲到一个牧师的见证，很感人的，也是我们广州的牧师，我还认识他，不讲我都不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个牧师刚出来建立教会的时候，比我们还艰难，我们知道我们有艰难，但人家比我们还艰难，然后艰难到一个地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钱，买饭买菜都没什么钱，所以经常要怎么样的，跑到菜市场那边去捡别人卖完菜剩下的那些剩菜剩鱼，然后捡回家给孩子煮饭吃。然后他老婆就生气啊，因为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我可以吃苦，但我看到孩子吃苦我受不了，对吧？他老婆就逼他说，你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你再做这个工作你我绝对不允许，因为看到孩子太难受了。结果这个牧师就在家里面，在那里在客厅里面绕圈走，使命使命使命，然后把他老婆吓坏了。老婆说，哎呀我是不是把他逼疯了，他怎么这样子。其实他在就是被圣灵感动，他说不，我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工作，因为上帝给我这样的使命，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拯救灵魂，可能我的家人要为此受苦，但是我要做这个事情，阿们吧。所以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对不对？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这里建立教会也是一样的，就我说我们没有这个牧师这么艰难。那也有些弟兄姊妹像我们当初建立教会说，你们干嘛来广州非要建立教会呢？是吧？你们干嘛非要建立教会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圣灵感动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教会就是为了帮助更多的人看见基督，凝望基督，我们就要帮助更多人在基督里看世界，我们要变得不再一样。阿们吧。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就讲说，你看圣经里面讲说，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什么样的人是如同云彩一样的？他一定是千方百计把人带到上帝面前，让人凝望上帝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教会应该像月亮一样。有什么？梁弟兄突然又讲到月亮了，啥意思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到晚上的时候你看见月亮，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安慰？因为整个天空不是黑暗的。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月亮发的光是什么光？月光啦，月亮当然是月光了。我再问你啊，月亮发的光，月亮上面的光到底是月光还是日光？其实月亮上的光是日光，你知道吗？就是到了晚上，我们地球这一面已经看不见太阳了，但是月亮呢还有太阳照在它上面，然后它那个光反射出来，因为月亮自身是不发光的。阿们吧。所以其实你看到的月光是什么？是日光。你知道教会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发光的教会并不是自己有光发出来，而是把基督的光怎么样子啊，反射出来。这就叫做做见证，这就是主耶稣说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干什么？做什么呀？我的见证。就是我们去仰望基督，让基督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然后这个世界的人因为不认识基督，他住在黑暗里，如同在黑夜。然后你跟他讲说看上帝，他看得见不？看不见，他不懂怎么看上帝，但他可以看教会。教会要做月亮，你知道吗？教会要做月亮。所以别人说，哎呀，我看到教会我很感动，他看见的确实是月光，但我们要心知肚明，这个光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日光，是太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来照亮。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去晓得，我们今天讲这个凝望上帝的帐幕，你去看，你要去，每当看帐幕的时候，你要看基督，你不要仅仅用理性去思考问题，你要用看着基督戴上福音眼镜的什么呀，灵性去看事情。你不要仅仅靠你自己的能力，你要靠着圣灵的膏抹。你不要仅仅说我就看上帝就够了，不，只要你看上帝，上帝一定激励你，你就起来去服侍我们的上帝。阿们吧。就成为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就如同在黑夜里面的月光，能够安慰，甚至能够引路，帮助更多人不在黑暗里行，而在光中行。阿们吧。弟兄姊妹，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准备我们今天的圣礼。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当你让我们把帐幕立起来的时候，你让我们看的不是那个帐幕的器件，也不是仅仅从建筑学或者物理学或者是其他的理性分析，而是让我们用心灵的眼睛来凝望着帐幕，是被圣灵所感动来看见主你奇妙的作为。求主你就加恩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仰望基督，也常常戴上福音的眼镜看我们自己，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让我们做好撒玛利亚人，让我们用福音的这个药膏来去膏抹那些受伤的人。也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我们被这些见证人所感动的时候，我们也要做你的见证，来照亮很多人寻找到永恒生命的路。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